主后2016年7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雄华传道，讲道题目因基督使我们成为一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好，看来我们今天人不是那么多，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先站起来，拿起你的东西，我们一起到中间的两排往前坐好吗？我们还是把后面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位置，让我们更集中在中间。
好啦，来往前坐，
更集中在中间。好，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待会的敬拜。
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对有些人来说，一个礼拜能够来教会是不是一个习惯？是不是我觉得我今天就是要来，或者是今天我朋友找我来，我勉为其难的来？不管你今天来这里是什么原因，我相信都是因为神在这个时间让你来到这个殿堂里面，让跟你身边的人一起敬拜。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礼拜，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对你歌唱，但我们更喜欢的是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敬拜你。主啊，你喜悦的不是我们拼了命拼了命用自己的声音唱歌而已，你喜悦的是我们从心里向你说出我们想要说的话，向你唱出我们想要唱的歌。主啊，求你来掌管接下来所有的时间，求你来掌管所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每个人可以在敬拜中遇见你，在礼拜中遇见你。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不要看别人，不要听别人，这是你跟神的时间。
Thank you. 亮
升起的太阳，超越世界中的美丽，见证人的神他是爱，是完美无瑕的公义。升起的太阳，超越世界中的美丽，面对面的神他是爱，是完美无瑕的公义。
首歌围绕我， 松手的手掌，你拯救了我，把恐惧都挪走。
有一段
旋律，你释放了我，用一首歌围绕我。重重的手中，你拯救了我，把恐惧都挪走。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一生的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
这个地方来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渴慕你更多来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渴慕更多听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渴慕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你，主是我们期待在今天的礼拜我们听见不一样的声音，听到你不一样的信息，主的恩膏在何传道的口中，主你大大的赐福在他的身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专心专心来到你的面前，请听你的道，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有这么亲密的时间与你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你唱的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选召我们，特定的旨意命定在这边聚集，主，我们就是为了你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的捆绑，进入神所丰盛的应许，主啊，除去一切我们内心的惧怕跟外在环境对我们的压迫，主啊，让我们在主里面领受主你极大的丰盛的应许，主，我们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感谢赞美主，又经过一个礼拜，那上个礼拜我们要进入上帝所丰富应许之地，进去了吗？预备好了吗？还是还在旷野当中？进去了吗？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今天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七节，好，方道的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以及恼怒、愤怒、恶毒或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话，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形象，在此不分希尼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人、未受割礼的人、化外人、希底古尼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在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地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在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诗纲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七节当中，因着基督使我们成为一体。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是对我们生命极大的挑战。因为看到保罗他的跟他的兄弟提摩太写这些给哥罗西书的圣徒，特别要让他们在主里面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挑战，有一个生命的更新，盼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教会是属于什么样的教会？外表的非常壮观的建筑物呢，还是很多人聚集成为耶稣的基督的肢体？我们常常在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到，教会看作为耶稣基督的肢体，那也看到这些肢体里面好像是这一群人成为了一个教会，还是这个很壮硕很有象征指标的。另外这一幅图画当中是在那意大利的里面最有名的教堂。那我们在这边当中可以带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醒思，那在教会当中是不是要有人的聚集你我还有所有的基督徒。以弗所书当中里面特别在这样同样的一直在讲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教会的头呢就是基督。那在这边有多少的人来聚集成为一个教会，那这个人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的所在。那不论外观，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当中，有可能是在地下室连建筑物都没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公寓上面，可能或者在某一个家庭当中的聚集。所以可以在这边当中，他所强调的究竟教会是什么，那基督的身体又是什么，那在这样的基督的身体当中要彰显什么。特别保罗要告诉哥罗西教会的这些的信徒跟这些的圣徒当中，要告诉到点到他们生命的问题所在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再从可能身体的当中里面的结构来看，我们知道身体里面有一亿万个细胞，那这每一个细胞里面是这样的细胞所组成的。但是呢，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细胞里面如果这个细胞离开了身体它是无法单独存在的，除非你用科学的环境当中让它能够有延续的。那特别在这边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特别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 DNA， 就是所谓的基因。那我们知道在这边细胞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细胞的记号进入这个身体里面，它没有特别的没有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它有可能被它的那个白血球同样的把这些东西吃掉，然后有可能把这些的功能可能就会杀掉，把它赶除。就像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当中它没有这个 DNA， 没有特别的标志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这些白血球或者这些的其他的部分把它吃掉。那每一个人当中，我们知道就像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身体里面就像一个身体，那我们怎么样组成出来整个一个肢体。在第一章十七节当中，他在万物之先，他也靠他而立。 他这边的他是在讲基督上帝透过基督当中所立的命定。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明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来显明这样的荣耀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成为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脱离那些罪恶，脱离这些捆绑，脱离这些的不好的东西跟黑暗的权势的时候，进入基督的荣耀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跟基督来所做连结。所以呢，哥罗西书当中第一节跟第一章跟第三章当中一直在强调，我们是靠着基督而站立在这地面上，靠着基督站立在这神所赋予的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跟基督有一个连结，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连结的一份子。那在这样的一个细胞里面互相的连结的时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细胞里面继续不断的产生。那保罗为何在对哥罗西书这边的哥罗的西的这样的教会当中，这样的圣徒要告诉到他们，第一个，他在监狱书信所写的，要告诉到他们，在他特别痛苦，然后又在担心他们受到这样的花言巧语的迷惑的时候，他们身心灵俱疲的时候，特别要跟他们交代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生活。那所以他看到这边一个旧的人跟一个新创造的一个新的生命，他讲到的是什么？基督徒变成基督是生命的主宰。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你当你信主的时候完全的仰望，还是你自己还在很多的事情自己跟上帝来摔跤，还是很多时间我们还是以我们的自己的理性当中没有完全的交托？那保罗在这教导这些哥罗西的信徒当中，特别在讲到他们基本的生活的原则。这些基本生活的原则不单单在教会，而是在生命里面。十六节当中说，基督是万有借由他所造而为他而造。他在讲就是说，万物当中基督神就已经为他预备了，他在万物当中，他造他跟我们一样，然后呢为他而造，这样的人群当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神所命定的。他关心到每一个信徒，特别他关心到这样的生活当中以不断不断的教导，因为他面临的一个败坏的迷惑的这些捆绑的势力，所以呢要舍弃旧人的生活，不好的习惯，这些我们常常很多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或者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哇，这些这么很软弱，这样的纷争，这样的扰乱，哇，都是撒旦所做的。但是呢，保罗在这边要讲到什么？要我们离弃那叫像罪人旧的人，就是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所有的自有固有的习惯，我们怎么样在像旧人而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讲到我们要在这样的肢体当中，第一个要有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互相的连结。我们知道最大的诫命就是爱，还有爱我们的邻舍，这样子的爱信望爱，爱也是最为元首能够持以一中加重的。所以基督的爱可以帮助我们互相的连结，同住伙伴，互相的遮盖跟帮助。那箴言十章十二节当中他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这边帮助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之间有争竞，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习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基督的爱？这是一个耐心当中的操练。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做事，很多的习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保持距离，我们就没办法爱对方。我们可以甚至可以保持很远很远地方，甚至我们可以讲八卦，然后我们可以甚至也可以毁谤他对方，但是我们就失去了整点当中跟我们讲，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当我们用爱的力量的时候，就成为我们一个基督的群体。因为在新约当中跟我们讲， 爱的彰显在群体当中，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接着我们来看到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牺牲，我们知道在十字架当中，他的牺牲是终极的面向，也是信仰当中的面向。谢谢。这告诉我们知道他怎样道成肉身，他怎么样拆毁我们刚刚所讲的恼怒、愤怒、恶毒，就所谓的阴险、毁谤跟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们常常刚刚所讲的，如果没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因为很小的事情，越亲密的时间我们越容易起争执，我们越在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越面对很多生命的挑战。我最记得之前有分享，当我在刚去韩国的时候，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很非常的彬彬有礼，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开始，你的本性全部死露出来，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开始生气的时候就开始甩大门，因为忍受不住了。但是呢，我们的信仰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信仰的团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基督的牺牲，那我们可以互相的扶持，而不是因为很小小的原因当中，我们里面有非常很多的苦毒跟埋怨跟愤怒，甚至呢不断的毁谤对方，希望能够打倒，还有我们口中污秽的言语，在这当中我们都失去了基督牺牲的爱。我相信一个基督他是完整的爱，但是呢基督的爱相对的是一个革命情感的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跟奉献，他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挑战自己。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自己爱自己或者自私，没有人教，是每一个人都会，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牺牲，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活出来。特别基督的牺牲就是十字架的爱，常常我们的人的欲望会隐藏着自己的私欲，否定别人的能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我们的本能，社会当中我们常常都会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在公司行号的时候，某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为自己所利益的来所挂钩所有利益的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讲说这是正常的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道德观念跟自私的想法里面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但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典范跟生命的一个信仰的张力跟活力。我们知道造成肉身，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典范。我们怎么样在十字架的恩典里面领受主的爱，然后在十字架的恩典做一个牺牲，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常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个属灵的长者，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掏心掏肺的，我有时候都会自己自觉的惭愧，我是一个全职的同工还做得不够他那么多，但是这就是在一个生命当中互相的激励。可能我做不够的，我看到弟兄姐妹他所做的，他让我非常的感动，他激励着我。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看到别人的牺牲跟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别人缺我，别人不爱我，别人亏欠了我。我们常常会很多那种物质或者是期望别人看重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委身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上个礼拜应许之地，你要一直永远在旷野当中脱离吗？要脱离这旷野的个性吗？如果没有真正的生命挑战，没办法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永远在旷野里面继续的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浪子回头，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宽容跟悔改的合一。我相信一个爸爸 能够容忍他的孩子要出去之前，所有的财产他的本全部拿走之后，他回来空无一物，他怎么样去拥抱他？还唯一板凳摆设宴席，他为了他也面对大儿子的生气跟愤怒。我相信是一个父亲当中一个爱、一个牺牲、一个奉献的心在当中所彰显。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我们常常因为上帝的爱自我改变，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有改变、不断改变的力量。我常常要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常常有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信主了可能十年二十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非常充满没有怜悯的心，充满那种道德败坏，甚至他就是固定来做礼拜，但是他的生命就要改变，他很困难，他花了很多时间祷告，但是呢就要改变他很困难。我们常常都会落入那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一个陷阱、一个窟窿里面。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是要我们因为上帝的爱自我改变，这样的结合，那我们可以生命不断的去超越，那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生命改变当中，因为我的改变别人周围的影响，因为我的改变，我的谦卑，我的柔和，我的爱，别人可以看到我生命有主的形象。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的和谐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个和谐。我们有常常有很多的争竞，我们有常常很多的利益冲突，我们有常常很多的个性不合，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去寻求神在我们里面，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包括我们的亲子关系，包括在于我们跟长官的一个关系，我们有很多的投入期待对方为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常常很难自己缺少了什么愿意付出。我常常看到一个两极的人，一个不断不断不断主啊我缺少什么，就是人缺亏欠了他。另外一种人非常的极端，是主啊我就是不够，我主啊我就是不配的，主我就是不能够有领受这样的丰盛的恩典，就是非常的沮丧。另外一个呢非常的自负，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极端里面领受不到上帝的爱。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爱跟基督的牺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这样的恼怒、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就会成为我们彼此当中的伤害。你有没有想到天父上帝有一天看到我们彼此的伤害时，或者是讲批评对方的话，我们的内心会平安吗？上帝会喜悦我们吗？当你觉得为了自己保护自己伸冤的时候，上帝愿意吗？通常我的经历跟我的经验，通常我就会闭口。当越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你想要解释越多，反而事情会更越多越复杂。当你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就知道主的掌权在哪里。可能有时候透过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包容、我们的宽容的时候，基督上帝的爱就再次彰显。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肢体里面需要基督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得赦免，因为唯有基督赦免我们。我们可能彼此的伤害当中，我们可能彼此的饶恕，但是唯有基督赦免我们，他宽容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的互相珍惜。还有呢，基督的怜悯是要让我们知罪悔改。我们多久时候没有悔改自己的生命，求主光照我们？我们有多久的时候觉得主求你什么什么什么，主我愿意我将我的生命摆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两边的祷告有没有不一样？ 我们常常主啊，求你复兴我的灵，但是怎样怎样怎样，却没有将生命献上的时候，主啊，我真的何等的软弱，我何等的不足，我需要你圣灵来浇灌，帮助我脱离黑暗，还有求主光照我看不见的罪。这是帮助我们生命更新，因为我有基督的怜悯，就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知罪，这是能够帮助我们互相的珍惜，那我们可以因为知罪的时候互相的宽容。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14节当中，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人的架构当中来看到，有眼睛，有耳朵，有手，有脚，但是我们缺少了这些，你觉得可以行动吗？可以自如吗？可以帮补缺少的一个？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游戏当中蒙个眼睛，好，然后有别人来带领的时候，我们都会失去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因为眼睛看不到了，然后就有一个人来所带领。或者是呢，我们脚绑起来的时候要同心合力，说那个两人三脚，对对，两人三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有看到这样的肢体当中，我们可以互相成为一个彼此合一吗？这也是在训练当中，我们有没有看重另外？通常运动会完结束完之后，我看到那个国小的，我不知道国中还会不会，都是你啦，都是你，都是你，让我们这一组跌倒，都是你啦，让我们这一组输了。我们常常都会开始把指责对方。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那种激励的影片，有一个那个残障的人士或者他跌倒的时候，全队等下来，等到他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迈向终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肢体，我们怎么看待那些软弱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考验。我们可以，基督徒常常讲说，我爱，我爱主，我爱你，我敬拜你，我爱你，但是实际的生命的操练的时候，我们看见肢体的需要吗？我们看见肢体的需要，它的软弱，我们怎么样去扶持？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当中，他特别讲到，若一个肢体受苦了，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着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何等何等的善跟美。我看到很多的家庭会破裂，是因为他们对家里产生极大的失望跟沮丧。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会看到这些离开家庭的弟兄姐妹，年轻，特别年轻的学子，他会觉得对爸爸妈妈觉得他的计划非常的冲突，我觉得不想要，然后他就奋气饱和宽宽的就离开，离开他想要的，因为他觉得他可以飞了，他可以跑了。但是在这边我遇到这些的青年的时候，当然我不能马上说你马上回家，但是我只能会跟他鼓励说，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的爸妈有多么的伤痛。每个人的家庭当中都有不同样的问题跟挑战，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我们的问题跟挑战。那在这样的肢体当中，我们怎么样与那些落难的怎么样跟他同受苦难，怎么样在我们的肢体里面领受主极大恩典荣耀的时候，我们怎么一同快乐。所以呢，当我们有可能很多的选择，上帝给我们很多的选择，怎么会选择在这里，选择在一个属灵的家的共同的氛围？我们怎么可以在一个家庭的结构当中，我们没办法选择，但是我们选择了委身，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挑战，这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一个基督要我们委身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经文当中要鼓励我们彼此相顾同心，在不管在快乐的时候或者痛苦的时候，我们能让看重彼此的需要，不要让每个人其中一个落单。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怎么样与基督合而为一，来联合。第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你们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当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我花了多少的时间，我等我信主之后，我才开始感谢我们家有十个孩子。常常过去当中，我都觉得说十个孩子觉得蛮丢脸的，这样不敢讲，为什么我们家怎么那么多孩子啊？过去为什么会那么多的风浪？但是当我觉得信主之后开始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你让我在一个家庭当中磨练了九个孩子当中的冲突磨练共同体的生活时，我觉得感谢赞美主，让我可以在教会侍奉。因为我看见人性的软弱，如果我没有从小在那种人性软弱增进那种纷争吵，为了食物而已就可以吵得天翻地覆，这就是显现了人性的本质，就我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心，一个心智，神所为你预备的，你有心存感谢的心吗？所以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他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为一，是要实践爱、宽恕、恩慈，还有活出复合跟平安。我们怎么样透过基督的爱跟我们对敌、跟仇敌，甚至于我们不喜欢的人来复合，这就是基督给我们的那种 power 跟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故事里面，一个买梦的一个小女孩，这个故事是一个日本的那个童话寓言故事，里面讲到说这个两个女孩她们相约到一个地方所聚集玩耍，当中其中他们玩的时候觉得很漂亮的风景，他们就在那边诉说了很多他们的自己的梦想。后来他们两个就讲完之后就睡着了。他后来各自做了一个梦，后来醒来完之后一个女孩子里面，她就梦到了，她说进入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里面，特别其中有一个那个白茶花的树根下里面埋了一长一瓮的那个黄金。结果他看到这个梦的时候，他说啊，真可惜，啊，真可惜。这个女孩就一直讲啊，真可惜，因为这是一场美梦。她觉得说这个梦只是一场醒过来，这是一场梦，是觉得很空洞的。但是另外那个女孩子呢不一样了，她非常的心动，她觉得这个梦是非常的好，她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充满有盼望的，所以她就跟这个另外一个女孩子跟她讲说，你的梦卖我好了。那于是那个买梦的人就说，好，我就把你梦买起来了。之后开始她就很努力的往前实践这个梦想，她开始往每一座的海岛里面去经历过很多的辛酸跟痛苦，竟然能够发现了一座的岛屿，那里面也遇见了一个财主，那是一个很有富翁的一个就当上了那个富翁里面的园丁，所以呢他非常的努力开始开垦这个花园里面，然后开始开垦。一年过了一年之后，他终于有一天挖到了那一个一瓮的黄金，终于美梦成真。其实透过这个寓言的故事里面，他告诉我们讲到了一个点，虽然美梦遥不可及，但是如果你坚持到底，愿意付出的时候，总有一天你的生命的理想跟期待将会实现。这有可能我们的梦要需要保守保护我们的梦，勇敢去追求心智的时候，就像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跟意象，特别我们怎么样信心依靠神的大能，这是一个活力的全能，特别这样活力的全能就像一个汽车跟一个很大的那个立新轮船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动力的运行， 这就像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我们有没有这样动力往前行？神给我们的意向跟梦想，帮助我们能够实践主的爱跟梦想。特别在今天门徒训练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为弟兄姐妹每一个每一个服侍，他其中当中神给我为一个弟兄来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有给你一个意象，那你的命是神所赐予一个新造的命，那神所要命定你的需要去完成。那因为他过去经常的一个生病很大的面对死亡的抉择的时候，神保留了他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神要让他做什么，我就说神一定会告诉你，不单单透过我今天为你祷告的，而是你要去完成神给你在生命当中的意象。那相同的，我们要来看到华里克讲到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教会要复兴，要成长，要健康，不在于教会有多少的恩赐，多少的资源，而是在于教会有不同样的功能是否平均的发展。这就像我们的肢体一样，我们不能说看重某一个部分当中忽略了这些小部分。特别上上个礼拜当中，我礼拜一去到长春分享，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跟 surprise 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沮丧，就何传道啊，教会都忽略了我们啊，我们已经太老了，我们都教会都看不到我们能够在教会有一些的贡献啊。听着其实我心是蛮难过的，但是我要鼓励到他们，我说你们是教会的信仰的前辈，是信仰传承的那个，你要去让新年轻人来接这个信仰的力量的传承，要祝福我们太平信教会，而不是因为老了之后没有用了，力衰了之后没办法成为教会的一个帮助。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多少时候看重神给我们的意象，怎么样看重肢体的需要，这是一个生命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生命不单单要从信徒要成为一个门徒，让我们在小组团契的分享当中，让每个人都得着牧养，我们也可以去牧养别人。让我们在礼拜当中每一个人，虽然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人家吵架，你今天发生了车祸，还有一个官司没有解决的，你今天你沮丧，可能被老板fire掉，今天跟家人父母吵架，但是你来到礼拜当中，你怎么样恢复你的心，求神引导你，怎么样我们用透过神的全能服侍，让每一个人经历主极大的爱。最后犹太有一句话叫提昆欧姆，这是犹太人信仰的基本原则，它的意思是希伯来的意思，是要那个修整恢复这个世界，意思是说神并没有完全创造美好的世界，为了让人类可以来修补这个世界。犹太人相信很多都需要让这个世界更好的时候，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同时他们看成为自己是上帝的伙伴，也是他们的义务，需要来完成地面上面这样的职责。这个提昆欧姆已经回答了我们常常在旧约当中提出神，你就是那么美好，你就是那么完整，为什么有罪恶临到？为什么有那些坏人？为什么有让亚当吃到这样的善恶果？那我们能够被赶出伊甸园？我们忽略了神这个世代差遣我们怎么样修复这个世界，我们忽略了我们肢体是一个群体，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看上帝所看为宝贵的，让每一个人无法在我们群体当中消失。我们知道耶稣放下99只的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 在外面流浪的羊，求主帮助我，帮助每个人看重神所递给我们的使命。大声，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看见神的全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看顾，看顾神在我们肢体里面成就了什么样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低头，开心在主的面前。主，你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领受生命活水。若我们的生命没有温柔谦卑，我们怎么如何配得领受主你极大的恩典？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晚遇见你，也可以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的心可以看见你的同在，可以看见你慈爱的脸朝向着我们的脸。主啊，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团契里面，让我们可以看重神你要我所做的，要我所行的，要我所说的。不容易，但是主，我要勇敢，因为我要过这样的红海，过约旦河，让我们看见神为我预备的，因为你的爱环绕我，护庇我们，使我们往前行，使我们生命更新。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的主。
Thank you.
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你挪去，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
来祷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无论你受到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你祷告很久，我没办法能够完成神的心意，我邀请弟兄姐妹从现在你开始跟主祷告，或者是你跟某某人你对抗了很久，也没办法饶恕到他，从现在开始来为自己的心跟祷告，为对方来祷告，开口同声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弃绝那些不好的，恼怒纷争、嫉妒、毁坏及口中一些污秽的言语。主，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时，我们要带着主极大的盼望力量往前行。主啊，何等的恩典，你既然在乎我们，何等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主啊，我们要诉说你的荣耀，当我们举起双手的时候，主，我们就愿意降服你的带领。当我们举起双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口赞美你荣耀的君王。当我们举起双手祷告的时候，那些所仇敌攻坏毁坏我们肉体软弱的完全离开逃跑，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不再软弱。因为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主，我们要脱离那些旷野埋怨败坏的个性，我们要进入上帝所预备创造充满救恩生命命运的所在，见证主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感谢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踏出去是带着主你极大的荣耀跟恩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主的盼望跟能力跟恩膏。谢谢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主，荣耀神羔羊的宝座彰显你极大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